神的形象。第二部分，血。第四章，能力。苍蝇比太阳更高贵，因为苍蝇有生命，而太阳没有。圣奥古斯丁。我的整个医生生涯可以追溯到伦敦东区康挪医院的一个恐怖之夜。在那以前，我一直抗拒各方压力，不肯读医科。有好一段日子，家人设法劝我学医，一位伯父甚至愿意负担全部学杂费。高中快毕业时，母亲特地从印度赶回来，慎重其事地与我商量我的前途。在他睡房中，我俩坐在丝丝发生的煤气炉前。一别六年，我讶异地发现他的样子改变了许多。印度乡下20年的岁月，在他那张出自英国大家闺秀的细致颜面上磨下了一条条的沟痕。那年父亲害黑尿热病去世，母亲饱经忧伤，带着破碎的心灵回来想找个避难的处所。突然要与一位六年未见的亲人计划我的将来，使我觉得有点奇怪。母亲慢慢地开口了，你晓得爸爸是多爱他在山区的医疗工作，他一直希望自己是个正式有学位的医师，而不是靠他在李文斯顿学院的一些短期训练所得的医护知识行医。要是他有过正式的训练，谁知道，说不定他现在还活着呢，他就会知道该怎么医治黑尿热病。泪水涌进他的双眼，他停了好几分钟没有讲话。在开口时，他告诉我，印度立了新法律，禁止不合格的医生行医。然后母亲盯住我的双眼，沉重地说，保罗，你父亲一直梦想你成为一个正式的医生，去继续他未完成的工作。我没等他说完，就插嘴说，妈，我不行，我不要当医生，我不喜欢做医疗工作，我宁愿干工程，我可以盖房子，盖学校，甚至盖医院，但是绝对不当医生。他没有与我辩下去，但我可以感觉到一种隔阂开始在我们之间升起，我只好找个借口离开了。我很难过，因为自己不肯学医，不但令他失望，也让父亲和慷慨的伯父失望，但我不敢告诉他，甚至当时自己也不愿意承认。我之所以不肯学医，真正的理由是，见了血和脓，我就会反胃。记忆中，这个惧怕心理是从小就有了。小时候在印度，父母做什么，姐姐和我都得帮忙。有时来了一个长着脓疮的人，爸爸包扎伤口，我们就帮忙拉绷带。若是在帐篷里，爸爸会把消毒器用手推车推到树荫下，煮好后准备用来刺破脓头。因为没有麻醉剂的缘故，切挤脓疮时，病人只有紧紧抓住身旁的亲人。每当刀光一闪时，姐姐就会把头扭转开去，我总是笑她，说大丈夫才不怕这种事。其实我不但怕，而且见到那些脓血就很恶心。我讨厌看那幅情景，也恨那些接着而来的清理工作。多年后，这些往事仍然活现在我眼前，令我怕当医生。我知道这辈子是不会有勇气去割别人血淋淋的肉的。与母亲谈话之后，又过了5年，我竟被指定到伦敦东区小小的康挪医院工作。当时我已如愿干上营造商这一行了，也做过木匠、砌匠、漆匠、石匠的学徒，而且做得很开心。我还到夜校里选修了一些土木工程的课，使我能略微了解结构学上的各种理论。我急于回印度去干这一行，但差会劝我要先进李文斯顿学院 选修一些父亲曾经上过的卫生及热带病的基本课程，所以我被派往当地医院，在病房做些包扎伤口的事，一面学习诊断及治疗的一些基本原则。就在康诺医院工作的一个晚上，我对医药以及血液的态度完全改观。那天夜里，看护推了一位美丽的少妇到我病房来，她因失血过多，脸色异常苍白，相形之下，她棕色的头发反倒显得乌黑了，又因脑子缺氧，她已经不省人事了。医护人员一起展开紧张而有条不紊的急救工作。一位护士奔到走廊取来一瓶血浆，医师则在调整输血器具。另一位医生一见我穿着白制服，就把血压计塞在我手中。幸亏我已学过怎样量血压，可是这位太太手臂冷冰冰的，脉搏太弱，简直听不出声音来。在医院苍白灯光的照耀下，她看来好似蜡像馆里的圣母像，或大教堂里的圣徒石像，连她的嘴唇都是白的。当医生忙着用听诊器听她胸部时，我注意到连她小小的乳头也是白的，除了几粒雀斑，全身真是一片苍白。她似乎并不在呼吸，我以为她已经死了。护士拿来一瓶血浆挂在吊瓶上，这时医生也将一枚大针插入这妇人的静脉中。他俩把血浆瓶子挂得高高的，用一根特长的管子借压力使血液能更快地输入他的体内。当医护人员再去取血时，他们叫我注意将要滴光了的瓶子。在我的记忆中，没有比接下去发生的事更令我兴奋的了，那些细节现在想来还能使我心跳。那时别人都不在，我紧张地抓着那位女士的手腕，突然我觉察到极微弱的脉动，或许是自己手指头的脉搏在跳吧。我又查了一下，没有错，虽是弱得很，但倒是跳得蛮有规律的。第二瓶血浆拿来了，接上后，她面颊上似乎现出一滴水彩的淡红，渐渐扩散，化成一片美丽的红晕。她的两唇也变红了，身体渐略略发抖，也开始有呼吸的迹象。然后他的眼睑微动，张开时先是眯了一下，然后瞳孔开始缩小，这是对室内强烈的灯光的一种反应。终于他注视到我，使我大为惊讶的是，他居然开口说他要喝水。我见到这位太太不到一小时，然而这次的经历却改变了我的一生。我见到一个神迹，一具死尸复活，就如夏娃被造，有气吹进他体内，使他活了过来。如果医药血浆能够如此，我取下那只空瓶，瓶内四周还有一行行的血迹印。我念了念上面的标签，是哪一位人士捐这瓶生命的呀？我很想知道那位捐血者的名字，是他使这神迹发生的。从所登记的表格中，我发现这位捐血者住在埃塞省的七王镇，我曾在那边一家建筑商号做过事。闭上眼，我可以想象出劳工群众，一位粗鲁的工人，这时他可能正忙着爬梯子或砌砖，处处流露出强壮的活力。然而他却不知道自己的血液在几里之外救活了一名孱弱的少妇。等我结束了李文斯顿学院一年的课程后，我已经爱上医科这一职业了。虽然为自己改变主意感到不好意思，但我还是根据自己内心的驱使，接受伯父的资助去读医科。我一度因为怕看到流血而不肯学医，但是血液所具有的能力最后却促使我选择了医学的职业。大多数人只有在流血时才会想到血也是身体的一个器官，只要见到小便带血、流鼻血或伤口滴血时，人就会着急。人们对血液本身所含的力量 不会有我在康罗医院那位病人身上所见的感受那么深切。但是事实上，每时每刻我们都在靠这个力量来维持我们的生命。一个5岁的小孩会盯着自己擦破的膝盖说，爸，鞋整天在干什么？古人也会用优美的话回答说，血液是以太和体液在纯净爱之中的混合。但是在今天，或学术性的比喻更为恰当。设想有一条极大的管子从加拿大向南延伸，经过亚马逊三角洲，穿过海洋，也登上每个有人的岛屿，直向东行，又穿过非洲每一处森林、平原、沙漠，在埃及附近分叉，通往全欧、俄国以及整个中东、亚洲。这管子遍布全球，广大而普及，能通到全世界每个人手中。管子里漂浮在木筏上的是无穷的丰富财宝，有芒果、石榴、芦笋以及各州的产品，手表、计算机、相机、宝石、矿物，49种谷物，各式各样的衣着，也有一切的商品供40亿人享受，随时随地应有尽有。只要到管子里捡自己想要的拿，管子深入某地，随时可以补充所运输的东西。这样的管子每个人身上都有，不是供应40亿顾客，而是用来供应人体中100万亿的细胞，无止境的供给氧气、氨基酸、氮、钠、钾、钙、镁、糖、胆固醇、荷尔蒙，它们汹涌地漫过我们的细胞，被血球载着，或悬浮在血液中循环。每个细胞都有权利吸收这些细胞内产生化学反应时所需要的燃料。同时，这管子还能运走垃圾、废气及用过的化学元素。为了运输经济起见，身体还能把必要之物都融化为液体，好像运煤时，若能将它变为液体，利用管道输送，则要比用汽车或火车来运送更经济一样。只需5-6公升，这种全能的液体，就够全身100万亿个细胞用了。血流出时，一律呈浆状，颜色由鲜红至暗紫色不等。自然主义者及人类学者埃斯里曾经很精确地称血是一种繁盛的人口。有一天下午，他在步行上班时摔了一跤，迎面伏于地，前额上划破了一个很深的伤口，流了不少血。他在昏眩中坐在人行道上注视着那一滩血。后来他写道，于混乱及疼痛中，我嗫嚅着说，哎，不要走，真对不起你，这不是对别人，那是对我身体的一部分说的。我很清醒，然而是一种奇怪的与身体脱离的清醒，我是在对我的血球说话。白血球、红血球们，它们本来是我的一部分，在我体内爬行，过着独立而奇妙的生活，可是现在却因我不当心，它们像离了水的鱼儿一样，在这烫手的水泥人行道上逐渐死去。我就是由10,000,000个这样的小生物所组成的，他们辛劳牺牲，无心组成了我，却又如此的爱我。他们看到我这庞大的躯体受伤，就赶忙密封修补。我就是他们的宇宙，他们的创造。这是我头一次意识到自己对他们的爱。当时我就感觉到，如今回忆起来更是如此。我在所住的宇宙中制造了众多的死亡，正如超级巨星在太空中爆炸一样。用个简单的试验，我们就能观察到血液的组成部分。倒一点鲜血在瓶子里，等着瞧瞧。由于各种血球细胞重量不同，血液会慢慢分成颜色不同的层面，像一杯新奇掺和的酒。下面暗红的一层是红血球，血浆是淡黄的，浮在最上层。血小板和白血球则聚在中层，呈灰白色。用望远镜看天空的银河， 与用显微镜看一滴血一样有趣，它们能把令人吃惊的事实呈现在我们眼前。像米粒大的一滴血就含有500万个红血球，30万个血小板，7000个白血球。那液体就是海洋，贮藏着生物。若将一个人体内的红血球排列整齐，可以铺满3500平方公尺的面积。本书还会再谈到红白血球，并会更详细地考察它们。身体能维持下去，还必须靠另外一种细胞，就是形状像花一样的血小板。血小板的功能直到近日才被发现，科学家认为每一个血小板在血中循环时间不过6到12日，但是救命的凝结性上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它们有如机动的急救箱，探测堵塞破口，在收拾残局上尽心竭力。当血管破裂时，这维持生命的液体就会外泄，这时血小板立即如雪花般融化，回旋出纤维蛋白原，犹如漂浮空中的蛛丝、蛛网、游丝，网住所有经过的红血球，又如公路受阻时汽车撞成团一般，红血球越挤越多，不久就能聚成一堵薄墙，阻止血液外流了。血小板不容有错，它结的网如果比血管壁厚一点，就会阻塞血管，使血脉无法畅通，以致引起中风或心脏冠状动脉栓塞，使人死亡。反之，有些人的血液不易凝结，则会短命，连拔一颗牙也有致命的可能。身体知道如何机灵地计量该凝结多少血小板以阻止血液外泄，但又不能超量，以免影响到血管的畅通。借着显微镜，我们可以清楚见到血液的组成，但却不能见到每一血球每天的忙碌情形。比方说，红血球是从来不停的，一旦进入血液循环系统，就在车水马龙中推波助澜。循环是从心脏开始，先到肺里去打个转，吸收足够的氧气，然后立即返回心脏，被凶猛地推进尼亚加拉大瀑布般大动脉的大门。一路上挤满了红血球，从各岔路上到脑子、四肢及各重要内脏区。人体的血管共有10万公里长，它将所有的细胞串联在一起，甚至血管本身也是靠血管供养的。公路缩小成单行道、自行车道、人行道到窄巷，最后红血球必须屈身行过只有毛发1/10粗的毛细血管。在这种窄巷里，器官把血球背负的养料、食物都剥下来，换上二氧化碳及尿素。如果我们缩小到血球那么大，就可以看到红血球像个黏泡，包着块铁飘在河里，然后到达最细的毛细血管中。红血球的表膜丝丝出气，有出有进，然后直奔肾脏，好好的擦洗一番，再回到肺里加满养料，再度上路。人可以一两天不喝水，也可以好几个星期不吃饭，但若无氧气，几分钟内就要死亡，因为它是人体100万亿细胞的主要燃料。通常成人每小时需要15公升的氧气，如行激烈运动，每小时则需增至300公升，促使心跳加快2到3倍，以使红血球加速进入鼓胀的肺中。如果肺供给的氧不够，红血球会去找救兵。一滴血一般含500万红血球，这数目逐渐可以增加到700-800万。例如，你要上科罗拉多州空气稀薄的山上住几个月，你每滴血中就会有1000万个红血球，以补偿那稀薄的空气中氧气之不足。然而，血球的狂旅从头到脚一趟只需20秒钟。红血球的寿命通常约为4个月，在身体内从事50万趟装卸、强挤的工作，最后一趟进入脾脏后，这个累垮了的血球就由吃剩肉的血球剥个精光，回炉再铸成新血球。 每天大约有3000亿个这种丝血球需要补充，其中有一部分变成毛囊或味蕾或其他东西。循环系统中的这许多部分彼此分工合作，为了要达成一个单纯的目的，就是使每一个活着的细胞有吃的有换的。这个系统中任何地方若是出了问题，不该休息的心脏休息了，血块凝结的太大，阻碍了动脉，阻碍了血脉，红血球带氧不足，生命就会渐渐死去。主宰身体的大脑若得不到氧气，只有5分钟好活。今天由于科学的进步，人造心脏已经开始问世，但真正的好货出炉还要一段时间，因为我们人手所造的器官必须符合下列条件：一个可使用75年的马达，或能帮助全身血液循环2亿5000万次的马达，不需修护，也不需加润滑油，必须是个在休息时只用0.25马力、运动激烈时达1马力的机器，不可超过10.5安士重，每天担当2000加仑液体的重量，有几片每小时可开关4000至5000次的瓣膜，不容易吧？血曾一度令我恶心，我当它是诊疗上最令人倒胃口的东西。但我现在像埃斯里一样，带着感谢的心情，巴不得把我的各种血球都聚在一起，向他们唱一首赞美诗。其实，在康诺医院中，我所见到的那出复活剧，每天都无声无息地重演在健康的人身上。人体的每个细胞都是靠着血才能活下去的。